院长啊，那是跟大家做一下子广告，明年的8月4到6日，这是基督之家的联合退休会，讲员是赖建国牧师，他是也是从华神来的，是第五届的华神的院长，所以盼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参加听，那真的是美好的道，让我们灵里面得兴旺得复兴。那我今天也听到我们这样的敬拜团队真的也是非常的棒，我们准备，我们也可以去一起在退休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一样的敬拜赞美，所以在可以带领敬拜赞美。好啊，那在今天我所讲到的题目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在开始之前，我想特别请李牧师，请张长老，还有请杰尔长老一起上来为我祷告。那让我所讲的，这个是真的是能够讲出这神的话语中的真意，也是让我能够真的是圣灵能够补充我的不足。那也是代表我们真的是所有的长老牧师是我们的执行长老那他是主任牧师，他我们是长老会议是同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好吗？牧师。
来，我们按手在，我们全体起立哈。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两位长老真正蒙神的呼召成为六家的长老。我张长老跟我个人感觉到我们非常感恩，因为看见他们这两年来生命的见证，真的是他们是可以说我们跟他们年纪相差差不多20年，那他们可以说我们的孩子，但是他们成为我们的同工，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和带领。那么今天列权长老那么谦卑讲到之前愿意跪下来在众人面前为我们祷告，为他祷告，我相信这是我们教会的福气，我们正是要不断的为他祷告，也为陈长老祷告，因为他们所承担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神要使用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师母，为他们的两个孩子祷告，这个是让他们全家蒙福，教会也蒙福。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祝福祷告。那么最后呢，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很简短的请陈长老还有那个张长老为他们祷告，最后我做个结束。好，我们开圣呀。主啊，我们谢谢你为到我们这两位长老向你感恩，主啊，求主来祝福他们，真是祝福他们的服事，祝福他们的家庭，主啊，他们真是在众人面前谦卑感恩，主啊，谦卑必定蒙福，主啊，真是将他们摆在你面前，特别像列权长老今天所讲这篇道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恩膏他，求你的圣道充满他，主啊，让他所讲出来的大家得着帮助，你的教会得着帮助，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亲爱的爸父，谢谢你在这个地方设置教会，谢谢你在这个地方拣选很多同工愿意信起来，真是愿意为你这个福音的缘故在这个地方服侍。主啊，孩子这个时候特别是把列权长老和孩子自己是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这是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带领教会跟弟兄们姊妹们在一起是为了讨你的喜悦，不是为了讨我们自己的喜悦。主啊，愿我们的恩赐，愿意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是能够为神所使用。主啊，求你的真是道真是充满着教会的每个人，求你真是兴起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牧长们在一起的这个帮助，主啊，我们在一起奔走这样的天路，主啊，求你只是灵真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啊，孩子这个时候特别求你，你的灵真是与李长老同在，主啊，保守他今天的口真是发出来的信息真是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一起在灵里面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让今天真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临到这个小教会。主啊，我们人虽然少， 主啊，但是你兴起你的仆人列权弟兄成为长老来服侍你。主啊，在人生的道路中间，他踏出了这一步，愿意在主面前服侍你的时候，主，他学习耶稣的榜样，学习到柔和和谦卑。主啊，我们今天真是把弟兄，我们新这位长老仰望在主你手中，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愿圣灵在他身上显出你的全能，也让他在你的在他的身上，主啊，赐给他当说的话语，让他的话语真是带着主的能力赏赐给我们这些饥渴慕义的弟兄们，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与他同在，与他同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就我们为到你的教会向你感恩，教会是元首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工人也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正是为陈长老、李长老向你感恩，他们虽然是年轻，却是像保罗所说，他们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为到他们过去两年的服事向你感恩，在未来的这些日子，我相信你的祝福更大。主啊，特别真是你记得话语何等宝贵，圣灵力他们做全群的监督，他们为神的教会谨慎，也为自己谨慎。主啊，如今真是列权长老跪在你的面前，他要传讲今天这篇信息，我求恩主你恩高高他的口，你的灵充满他，也充满我们，让我们柔和谦卑能够领受你的道，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恩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在 NBA 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球星，他的名字叫做乔丹，我们知道他投篮的命中率很高，那他扣篮的动作更漂亮。有他在的时候，他全场的投球的命中率一定是最高的。但是当他刚出来的几年，那尽管他投球非常的好，可是他们的队公牛队啊，常常拿不到冠军。后来来了一个新的教练，那跟他说，乔丹，你的投球的命中率是最高的，你是最好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你投球的时候你的位置不是最好的。他说你可不可以试着下一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把你的球传给你的队员，让这个位置比较好的队员呢去投球。那乔丹记住了，从那以后呢，他不再看到自己，他更注重球队的整个的需要。那在球场上呢，他常常把球传给队友，那结果呢，他个人的得分降下来了。我记得当年他刚出来的时候，几年他的平均的每场的一年下来，平均每场的投球是35分以上啊。那有一年1986-1987年平均分是37.1分。那之后他投球的个人的得分降下来了，可能到了30分、31分，有时候甚至29分，但是整个公牛队的得分却升高了。那他们有6年得到了 NBA 的总冠军，那创造了叫做公牛王朝这样的一个 NBA 的历史。所以当人愿意将自己放下的时候，整个团队的精神就起来了，大家都赢了，因为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今天我就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如何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讨自己的喜悦，一起和弟兄姊妹服侍，一起成长。那这个分享是给你的，也是给我自己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子好吗？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 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应圣经所写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至安爱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上帝。这是罗马书第十五章一到七节的经文。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前面十七节讲到的是上帝的福音和保罗他愿意传福音，然后接下去十八节到三章的二十节讲到神上帝对人的愤怒，因为罪的缘故。那接下去第八章后面讲到从三章到第八章讲到的是在福音中的救恩，然后再从十一章到九章到十一章，他讲到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的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之后第十二章到十五章的中间，他就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应该有的改变，我们要献上自己等等等等。那我们要爱灵，我们要爱弟兄姊妹，那有很多很多的在生活上面的教导。那之后保罗就总结了他包括他自己的行程的计划跟整个的罗马书的总结。那我今天就是要从十五章第一到七节讲我们有关于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面的改变。那我这个会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节讲到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不求自己的喜悦可以分两点，一个是从自己的角度不求自己的喜悦，另外一个是从别人的角度是要求灵舍的喜悦。那第二点，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着手来谈我们怎么样来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耶稣他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和父神的同心，他对我们的接纳。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第一节里面讲到有一个坚固人，坚固人，那英文可能把它翻译成 strong 就是很坚强很强壮的人，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在真理和信心上面稳固的人。那这里说坚固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如果我们看一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会说弱弱强食是一个大自然中的最基本的法则比如说像在一个非洲的草原上面，你可以想象一群的羚羊，我这里只显示一只那有一群的羚羊，他们在很平静的吃草，那突然有一个狮子跑出来了，那这个狮子跑得飞快地朝羚羊飞追去那羚羊呢群呢就都散开了，那其中呢最后有一只羚羊被狮子给抓到了，那成为了狮子的猎物。这个是大自然中间的弱肉强食。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觉得在社会中间也是这样子的弱肉强食，那可能大国用武力侵略小国，最后吞并了小国。在经济上面，大的企业可能消化了弱小的企业，或者吞并了弱小的企业，似乎一切都是强者压着弱者，强者消灭弱者。但是我们圣经它是说我们要担待，我们要担待弱者，我们坚固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什么是担待？ 担待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忍受的意思，就是 bear 的意思啊，这可能有一点点的被动啊，是说坚固者要忍受不坚固者的软弱。有时候我常常想啊，这可能是不是会有些啊许多的啊牧者传道人他们会胃痛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要担待我们一些不坚固人的软弱，担待我们的埋怨，甚至可能更严重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有些时候啊，牧者可能会没办法，身体上觉得这个这是不对的，但是灵里说、哦、我不能发脾气，我要担待他，所以就会变得胃痛，就会只能吃啊 sweet tomato。弟兄姊妹，如我们在灵里面要坚固，我们要担待人。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在同工在私会上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他讲错了话，我们可能或者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担待，我们不需要，不一定需要马上就指出来的，我们甚至可能可以在会后跟他稍微的提一下子，因为他自己会知道的，圣灵也会提醒他的。那如果我们笑他，有些时候那就可能更不是担待了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在不经意中间，在一次分享中间啊，我把一个经文的背景搞错了。那下面呢，坐的听众啊，有两位牧师。三位长老还有几位的传道人，他们都没有吭声，他们可以说是 bear 啊，我相信他们就是用那种 bear 我来形容啊，他们在忍受我这个小子。你知道圣灵后来提醒我，直到让我明白这个错误，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是非常的内疚，非常的痛心，知道自己圣经上面的不足，那更愿意去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更愿意去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那这件事情也让我知道真的是传道人对我的包容，那他们没有指责，反而是担待。那这样的担待是比指责更 powerful， 因为圣灵是行事。那可能讲到忍受可能是一种被动的啊，那其实担待还有一个很主动的意思，在这里担待是用英文来讲的话，有一个 support， 有一个 carry 啊，我觉得中文有些时候翻译的非常的妙啊，担跟带怎么像担起来，担不就是 support 嘛啊，就支持嘛，带有点像代替啊，像 carry 啊。那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啊，我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 carry， 我们 support， 我们担待人。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啊，在耶稣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那里面这个充满了人，那有一个摊子啊，他被四个人抬，那抬到那里挤不进去，这四个人就从屋顶上把屋顶掀了啊，把从屋顶上面把它掉下去啊。这里我就找到一个 picture， 四个人在屋顶上面啊，把它挂下去的这个时刻啊，这个 picture 把它画出来。我觉得这四个抬这个摊子的人，就是一个担待，就是一个担，就是一个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例子。有一个教会啊，为了讨论什么是教会所注重的事，那同工们相互的争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最后变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有一部分的人他后来就走了。那本来 讨论教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了一致的思想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同样的看见，我们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在讨论中间没有同工的相互的 support， 相互的担待，讨论变成了争论，争论发芽变成了攻击，那同工变成了同工，啊，最后有一部分人就离开了。一件开头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不荣耀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发生，那这是担待的缺乏。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那怎么做到这个担待呢？我们就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圣经说我们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 not please ourselves。其实人是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有些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啊。就像乔丹，他打球投球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他是最容易能够命中的，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他的位置可能不好。那人是很容易这样子，有人甚至认为自我中心是人的本性啊。弗洛伊德有一个理论，他就自我、本我等等啊 ，ego 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他就是讲的是这一些。那讨自己喜悦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要操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己给放下了，就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己就是这里灵性的成长的障碍，人看己高过一切啊，人把己放在了是人和上帝中间啊，这是人和上帝间的这样的困难。那人的意见太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跟从主，我们就要舍己，把己放下，我们要舍去自己的意见，顺从主的意见，与主同行，才能与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觉得我的主意是最好的，我的能力是最强的，我意见最强，我这个己的意见太强大，那就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成了人之间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只有放下自己的意见，不求自己的喜悦，才是一个担待。弟兄姊妹，我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约书亚，他真是一个不求喜悦的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在摩西他年老的时候，他把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重任交给约书亚。在申命记31章里面，摩西这样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然后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之后在摩西去世了以后，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前面啊，第一章前面啊，神跟摩西啊，跟约书亚这样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然后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记的6章到12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进迦南啊，他80多岁了，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各地啊，那冲锋陷阵。然后我们再看到13章开始到19章，那就是分地为业。那在这个分地为业里面中，我讲两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约书亚是怎么样的不求自己的喜悦。 第一个故事是在十七章里面，十七章我们看到啊，约瑟的子孙啊，约瑟有有两派啊，这个是的一派是以法莲，还有一个呢两个子孙啊，还有是一个马纳西啊。那马纳西呢，其实已经在河东这上面这个图的上面右上方这个绿的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大的一块地了的。那但是呢，在十七章，这个约瑟的子孙跟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赐福我们，那我们的族呢又大，那你为什么只将一块地方给我们呢？他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还需要很多的地啊。那约书亚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对，你们族是很大，人是多，那还有呢，我刚刚撒应给你的以法莲的山地，这是中间的黄的那一块以法莲的山地啊。他说这个小的话呢，你们可以到旁边啊，在比利西人还有是利法因人之地，还有呢可以在这个那边呢有树林，你可以把树林给砍伐了，那个是你的地。那边上的平原也是你的地，平原上面可能有这个有这个迦南人，那迦南人呢你一定打得过他们的，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你能够把他们赶出去的，那些地呢也归你们。所以这样呢，你去看呢啊，马纳西就是在上面很大一块，然后中间又有很大的一块，然后以法莲这个黄的又有这么一大的一块，所以约瑟的子孙他们就分到很多这个地，因为他们族大人多。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并没有说你们也是一族啊，这个有了河东地，干嘛还要有河西的地啊？你让我怎么办啊？怎么跟别人去讲啊？那你真的是很烦呐 啊！约书亚没有这样讲，约书亚他看到的是，惟愿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分地，那惟愿啊，众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公平，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有没有看到？如果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第十九章分地啊，到最后面，十九章的最后面，最后分的那块地是给谁的？有没有人知道？最后分的那块地是给谁的？在十九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最后那块地分的是给约书亚自己的啊。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领兵的统帅，他作为统帅可能很自然不用他讲，可能他的以色列的长老们可能都甚至会给他先分地啊，但是他没有把最好的地给自己，他没有给先给自己分地，他是自己是最后一个分到的，而且他跟神要的是一块在以法莲的山地中间，大概可能是在以法莲这个黄的那个中间的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因为那是个小的山层，那这个山层叫做廷纳啊，廷纳希拉。那这个城呢，他后来还要自己去建的。如果你去读这个十九章的话，他建好了以后，他自己住在那里，这是何等的不讨自己喜悦的这样的风范。那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似乎是很被动，似乎有一点自我牺牲的味道，但是他有一个很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叫灵舍喜悦，叫灵舍喜悦，不是一种无原则的讨人的喜悦。我们有些时候常常觉得啊，这个我们要人的喜悦的话，可能会跟讨神的喜悦相矛盾。那其实不一定的。这里所讲的是叫灵舍喜悦，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读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他就讲了，我们务要叫灵舍喜悦，然后是要为什么？是要得一处， 建立德行啊，这两个字，这两句话，这个德一处跟建立德行，这个中文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读读英文的话，它的意思是说 for their good to build them up， 就是要建立他们。那 for their good to build them up， 要建立灵舍。那保罗曾在格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个得益处、建立德行，跟这里完全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啊、服侍教会，还是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一个啊、我们所要求的啊、就是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叫灵舍得喜悦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要改变，不是求自己爽，而是求别人的喜悦。那目的是为了建立，为了啊别人的益处，为了建立他们。在韩国啊、有一种啊、平民的食物叫做马铃薯汤啊，就是啊 potato soup 啊。那这个马铃薯汤呢，是非常的普遍啊，基本上每个社区啊都有一个很好的店啊，就是提供这样的马铃薯汤，所以大家都可以吃啊。那在韩国的一个山脚下啊，首都啊首尔的一个山脚下，有一座就有这样的一家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马铃薯汤的店。那这个上面我不认得韩文啊，这个上面这个黑的那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标牌啊，可能就是写的就是马铃薯汤这个店啊，这个名字啊。那有一点点不幸啊，在这个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啊，那这个一楼呢是这个马铃薯汤店，三楼跟五楼呢是教会啊，那个教会叫光岩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招牌，就在这个马铃薯汤店的招牌的下面啊。那人家呢都常常呢看不见，常常呢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这个有些时候呢会造成一些的困扰，因为为什么？你可能带一个新人来的时候说，哎，我们教会在哪里哪里哪里啊，我们叫光岩教会，你到怎么走啊？但是呢人家就找不到哪里呢，光岩教会在哪里呢啊。所以呢这个会众有些人呢他就提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挂一块大一点的招牌啊，跟这个马铃薯啊汤店的这个招牌呢一样啊，至少要一样啊。或者呢我们弄一个大的十字架啊，这个竖在那里，人家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很智慧，他说我们不必要啊。为什么不必要呢？他说我们弄个招牌当然固然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为挂一个招牌把人家的盖下去了啊，那这个造成了我们跟这个店面的相争啊，那就不好了，这跟我们基督徒爱灵舍的原则相违背啊。那原来这个招牌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啊。那后来会众们呢也都认同，后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介绍他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在介绍说光岩教会这个招牌，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就是那个很远远你就看到的这个马铃薯汤店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啊，三楼五楼就是我们的教会啊。那这下呢大家呢也都很容易的找到这个教会。那后来呢这个教会呢也被人家取了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就是这个里面的 title 啊，马铃薯汤教会啊。那这个别名也不胫而走，这是他们真的是为着灵舍喜悦的缘故啊。有一位医生弟兄，他在两天以后啊，他就要带着太太去远方长宣了，就是长宣的意思就是长期的宣教啊。那当天他们教会不是很大啊，当天他们有一个聚会，那这是一个四班的聚会，再加上他们的欢送会在一起的啊。那会中呢 大家都一直表达对他们的依依不舍的感情，那也是为他们祝福，也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去远方长宣了。那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位的弟兄站起来，他是说，哎，五年前我当时生了一场大病，那我看的是你这个科室的啊，那看完后来呢，看完后来以后呢，你就一直没有来看过我。所以这样一说呢，一下子呢，这个气氛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啊。那大家也有点愣住了。那这个后来你知道这个医生弟兄他怎么做啊？他站起来，他赶紧向这个弟兄道歉。他说：“真的很抱歉，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不够关心你，是我不够注意，我没有能来看你，是我爱心不够，真的是很抱歉，求你原谅。”那因着他这样的缘故，因着他用温柔的话语，他挽回这位心中一直有苦处的弟兄，那他就把他挽回过来。我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啊医生弟兄，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为要让他的弟兄喜悦，为要建立他的弟兄，也兼顾他弟兄软弱的信心，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啊，我们坐在我们中间的啊范长老跟钱师母，他现在在我们中间。那多年前他们在底特律，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环境，但是他们提前退休，他们放下在美国的舒适的生活，他们放下他们的亲人，那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德国，他们为要叫在德国的中国人喜悦，他为要叫在那里服侍在德国的中国人的弟兄们的喜悦。他们和学生们在一起为他们烧菜做饭，为的是在基督里得到他们，为的是建立他们。我想这以上的三个都是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例子，美好的见证，它是我们的榜样，这些的榜样回绕着我们，也时时的提醒我们，要叫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要叫灵舍喜悦，这样可以建立人，建立德行。那么谁是你我的灵舍呢？我觉得很简单的说，灵舍就是我们的别人。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我们迟到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的灵舍呢？我们可不可以给他让一点位置，把后面的位置有些时候让出来，我们坐在前面，那他们一进来就可以坐，就可以坐下来听到。啊，有些时候我们啊在啊门外，可能我们有啊刘鹏弟兄带着啊我们的招待啊，那我们他可能会忙不过来，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啊他们我们的招待是我们的灵舍，你可以帮助，你可以来一起来加入这样的招待，来帮助教会来做啊，来欢迎新人，来欢迎教会来到的人呢？你可不可以想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甚至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的传道、你的同工，他们是不是你的灵舍呢？有些时候可能同工们做的事情让你不爽，你是不是 fight back 呢？不是，这里说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要建立对方，要真的是为着对方的益处，因为神在合适的时候会带领，会让对方知道你的难处，对方知道你的想法。那我们要用这里圣经所提醒我们的兼顾人啊，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的这种方式，来相互的接纳，相互的真的包容。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更要叫灵舍喜悦。我觉得这个不光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我们教义上面的，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所在教会里面所行应当行的，更是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行出来的，包括我们在家人中间也可以行出来的，我们配偶也可以是我们的灵舍。知道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第十三章讲到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讲到这里啊，我是觉得这个宝元师母是最讲理、最这个讲爱的，也是啊。为什么呢？我不是在说我这个有这个见证的啊。以前我跟他在大学里谈朋友的时候啊，我知道我们这个男生到女生宿舍去的时候，常常这个男生要等好久好久，这个女生才会下来。但宝元师母从来不是这样子的，他一坐好，他马上就下来了，就等。所以我是说，他是一个讲理也是讲爱的啊。那不过我是呢，要提醒大家，你如果在家里面回去跟太太或者跟先生讲理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配偶喜悦建立他的一个方式。可能也许有一天你这一个在工作的时候那上班的时候不舒服或者有各样的受了气，或者甚至那回到家里你看到这个太太烧的这个菜又咸了你说你这个菜这么咸呢，你以为你是讲的只是一个现实，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会发现你那天晚上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真正的要为对方的好处，我们要为对方的喜悦，要建立对方。可能我们说你这个饭菜真的很有味道，很好吃我今天也是正好想要减肥少吃一点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神他要这里保罗他要借着保罗他要让我们真的是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灵舍的喜悦，为的是对方的益处，为的是建立对方如果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古语论语里面也讲到一个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可能圣经对基督徒的要求比中国古人这个君子成人之美也好不了太多。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三节，圣经第三节他讲到的是说，因为耶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他没有用别的原因来说明我们应当不求自己的喜悦，他说耶稣他自己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自己就是这样行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单求父神的喜悦，这样子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就像一个模子一样，耶稣做了那个模子，我们都应该是从这个模子里面出来的模型。那我们看看耶稣，我们接下去我们要看三个方面，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耶稣效法这个跟天父同心，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那耶稣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也效法耶稣接纳。那这三点，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在约翰福音八章28-29节里面讲到，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我特别把这些字关键字给把它 highlight 出来。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凭自己做的，耶稣来到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做的，他是凭着父的意思做的，他是照着父所教训他做的，照着父所教导所做的。那最后这里也讲到最后的29节的下部分里面，他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这里常其实就是一直的意思，耶稣一直做父神所喜悦的事。那我们再看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讲关于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这里耶稣他是神。那这里6节里面他讲到的是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但是呢，他不把自己看作跟父神是一国啊。那但是呢，他虚己啊。那这个他成为奴仆的形象来到了这个世上，因为神子，因为耶稣他有他的使命，他要完成这个救恩的使命。父神他是这样他是让子来这个世上，是把自己献上他，所以耶稣他就存心卑微，他自己就卑微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再看在耶稣在最后客西马尼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倘若可行，就叫你求你叫这杯怎么说离开我，然而不是什么，而是什么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他不求自己喜悦的榜样，耶稣他是我们他虚己，他舍己，他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也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也要求灵舍的喜悦，也要建立德行，建立灵舍的德行。那我们看在第四跟第五第六里面，他讲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那然后他就讲到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与父神同心，保罗他用与父神同心的这样的例子来勉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要让我们在不同的有可能在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不是信仰上面的差异，我们同工之间，我们坚固人和非坚固人之间，都当学耶稣的样式，效法耶稣天父的同心。我们求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灵舍的喜悦。那这里就看到我们如何的同心，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效法基督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的同心，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心一口这样的一个同心。圣经描述的真是很具体，也是让我们很形象化，我们一心一口这样的一个同心那我看到圣经其实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安慰和盼望如果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他出埃及 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间，你去看的话，你会不断的知道摩西作为带领人，他不断的受百姓的埋怨，百姓表示宁愿真的是回到埃及去服侍埃及人，也不愿意死在旷野。他们有些时候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那摩西呢，除了被百姓埋怨以外，他还被自己的姐姐，被自己的哥哥，那是被以色列的会众250个首领攻击那毁谤以至于在民数记14章里面讲到，神说我看到这些百姓的悖逆，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把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我要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摩西后来他是说求神照他的大慈爱赦免他们神后来就赦免这些以色列人。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的事情，不光只是鼓励我们，不光只是让我们看到摩西作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他是一个坚固人，他是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光是这样子，他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伟大如摩西，他刚刚过红海，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不久，他的声望正旺的时候就马上被百姓埋怨。所以当我们被埋怨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因为神的话语给我们可以得安慰，我们在神里面可以得盼望。好，那我们再看耶稣他在第7节里面他讲到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我想问问大家，我们信主前你觉得自己可爱不可爱？可爱不可爱？很可爱对吧？是不是不太可爱那罗马书第5章里面讲到，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也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愿意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他里面，只要我们悔改，他已经愿意接纳我们。我再问一下子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就很可爱了呢？是不是？我看到有人在摇头我们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查经其中讲到有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是罪人呢还是义人那后来我给大家的回答是说，我们既是罪人又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是被称义了的，耶稣让我们称义那但是呢，我们还常常犯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当时我是这样来解释，我们又是罪人又是义人那其实尽管我们很常常犯罪亏缺神的荣耀，但是耶稣接纳我们，耶稣他愿意爱我们。弟兄姊妹，保罗他就用耶稣这样的接纳，耶稣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要让我们坚固人和不坚固人相互的接纳，我们弟兄姊妹相互的接纳，同工相互的接纳，我们一起相互的接纳。那让我们，他劝勉我们要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灵舍的喜悦，为着他们的好处来建立德行。所以我今天稍微要总结一下子，我讲到了我们要不求自己的喜悦，务求灵舍的喜悦，为的是他们的好处，为的是建立他们。那我也用耶稣作为榜样，那三方面的榜样。第一个是耶稣他自己，他的一生 就是不求自己喜悦的这样的例子。那第二个是耶稣与父神同心，所以我们要效法这样的同心，一心一口这样效法的这种形式，来接纳，来不求自己的喜悦，来求别人的喜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用接纳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要相互的接纳，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要为了造就对方的缘故，来讨我们别人的喜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服事中，只有我们不讨自己的喜悦，唯叫别人喜悦，建立德行，才是好的服事，才是好的见证，才是荣耀神的。第六节第七节都讲到荣耀神，我们今天师母在选歌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我们荣耀神，我们基督徒只有这样子才是荣耀神的。那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行出了这样的不求自己喜悦的这样的行为，不求自己喜悦这样的榜样。我们是他的门徒，你我是不是也要多多的操练，不讨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那叫灵舍喜悦，为的是建立人这样的一个道理呢？